你已经说过，摩西的时代，摩西的时代开始就是律法时代。摩西就是律法时代的开始。神把律法告诉了摩西，就是告诉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必须要守律法，那意思就是有文字，神就在文字上，律法就是文字了，以色列人就必须要守律法。那么我们就知道守律法就是要有行为，因此从律法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因行为称义。律法告诉我们就是要靠行为称义。律法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么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二十章那里就说到有十条诫，那么十条诫里面就讲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比方说应当孝敬父母，这是应当的，你不应该贪心贪恋别人的东西，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做什么，律法就给你规定了，你就必须按照律法去行。你行了以后，你神就说你是义人，就是因行为之义了。这是律法的时代，因行为之义。那么我们上次也说过，律法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好律法，这圣经里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就是有肉体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好律法。你说不贪心，人都有贪心；你说不骄傲，人都有骄傲；你说不嫉妒，人都有嫉妒；你说不背后说人，人都背后去说人。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那怎么办？那就是律法就定罪了。所以我们就上次说了，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借着律法定人的罪。因此加拉太书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就是没有一个人不在罪的里面，神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所以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所以因行为称义就行不通了，行不通，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法因行律法称义，每一个人都犯罪，神都定罪了。这上次我们讲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说到圣经里，特别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每一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我里面住了一个罪，你里面也住了一个罪，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使就临到众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所以这个罪就会引诱我们去犯罪，罪会引诱。同时另外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肉体是软弱的，不但肉体软弱，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这个肉体已经卖给罪了，我们谁都愿意做好，所以圣经上就有一句话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都想做好，都想孝顺父母，都想不骄傲， 都想谦卑，都想顺服神，那么都想不贪心，结果都有贪心。那个贪心在哪里？不在外面，在里面，在肉体，就是做了一个罪，所以就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那怎么办？按照神的规定，全世界的人，你如果有罪，那最后就是罪的刑罚，那到哪里去呢？那就是流放火湖，那就没有办法，那就最后就是流放火湖。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就说到了，最后就是这样，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说能够从流放火湖出来，都要死。所以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死，到了时候都要死，死了到哪里去？死很可怕，很多人很怕死，没有一个人不怕死，那怎么办？好了，最后我们就说到恩典时代了，主耶稣来就是恩典时代来了。恩典时代是主耶稣带来的，上次我们已经读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那里就说律法和先知是从摩西来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从哪里来？是从主耶稣来。所以神就只有让他的儿子亲自来，只有让主耶稣就亲自来了。主耶稣来是道成肉身了，他就来了，他有一个血肉的身体。那么主耶稣来了以后，他就把恩典就带来了，恩典时代带来了，恩典时代带来了。那我们上次说到，那么恩典时代的特点，那就是说把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你如果愿意接受和相信他，接受主耶稣的人，神就把我们放在主耶稣里面。所以圣经有一个就是在基督里，圣经就讲到在基督里。上次我们也读了圣经，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圣经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最后一节，或者我们从就先读第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先把它读了啊，读到啊三十节，就请我们请缪斯弟兄读哈。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好，你看这里第三十节什么？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呀、啊。就把我们每一个你相信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人就放在基督耶稣里了，在神呢把我们就全部放在他里头了，把我们一放在基督耶稣里了，那就让基督来做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就是主耶稣，你放在主耶稣里面了、主耶稣就救赎我们了，他就成了我们的救赎，他就成了我们的公义。我们并不义啊，随意主耶稣是义的，因为他是义的，我们在他的里面，神就看我们也是义的了。所以因此这个就叫做因信称义了，我们就叫因信称义了。因此这个就叫做因信称义了，恩典时代来了。 如果要做可以可以，这里那里也有位置，那里有、那里可以看。好、恩典时代，那就是说因信称义。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也就是说你先信接受了主耶稣，神就看你是义人。神为什么要去看你是义人？因为神把你放在基督里了，神就把你放在基督里了，神就不看你，而是看什么？看基督。所以刚刚讲使他就成为我们的什么？公义、救赎，而且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就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成圣，不是我就圣了，而是在他里面，神看我们就是圣的。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就说到，保罗写信在哥林多的圣徒们了、我们今天都叫圣徒，弟兄姊妹，你圣不圣啊？我圣不圣我们自己知道，但是神看你是圣，那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我不圣，神看我圣；我不义，神看我义。为什么？今天把我们都放在基督里了，我们叫因信称义。上次我们特别讲了这个称字，好不好，弟兄姊妹？什么叫称义啊？称义这个字在英文的把它翻译是 reckon， 那意思就是说把你算为义人了、你不义，我也不义，但是把你摆在基督里了，神就算你是义人了，你懂不懂？这个叫称义。千万不要说我信了耶稣我就好了，什么都好了。现在有一种说法啊，我什么都不好了，什么都好、千万不能说我是罪人了。你看现在在网站上流传的很厉害啊，在国内特别也很多。现在我们不要说自己有罪人了，我们不是罪人了，我们已经称义了，我们都是义人了。你知道这个义人不是说我真正义了，而是说神看我是义人了，算我是义人，看我是义人，把我看成义人。为什么缘故？今天把我摆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保罗为什么还说一句话呢？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你看到没有？保罗还说他是罪魁。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罪了，还有罪啊。所以我们祷告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句话在国内有好多的教会啊，好多传道人是不许人讲啊。聚会你不能祷告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罪人，不能讲，因为我们都称义了，都是义人，要说我都是义人。但是你要知道你是称义哦，神算你为义人哦，不是说你真的就义了，好吧？啊，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律法时代是靠行为，今天神不要我们的行为，神就要因信称为我们义。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好，请我们读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啊，要读到啊，多读一点好了，读到28节啊，我们请妙思弟兄读好吧。罗马书第三章21到28节。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有 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好，现在我要把这几节圣经它翻译不准确的地方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什么叫律法以外呢？就是不要守律法了，今天不要你守律法，不要以心行为来称义了，不要，你要做好了才说你是义人。现在神不是这样，那怎么说呢？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你看的这是加给一切信的人，把神的义就加在你身上，你并不义就加在你身上。好了，等于你穿了一个义袍了，所以有的人就解释，你穿了一个衣服，那个衣服就是一个义的袍子，公义的袍子。那个袍子是谁啊？就是主耶稣。所以圣经里要我们披上基督，穿上基督，就是我们在他里面了。所以神看你就把义就加给你了，把神的义就加给你了，没有的就加在你身上来了。第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义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礼物，送你一个礼物。白白称义就是这个义是一个礼物送给你的，不是你有的，你没有，我也没有，那是送给你了。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义的，所以送给你了，你把它穿上了。我们到神的面前我怎么能够去啊？我们怎么能够自己到神的宝座前？以色列人是不能够到宝座前的，以色列人不能到至圣所的。大祭司一年才能一次进去，还要带走牛羊的血，那我们怎么今天能够到神的宝座前？好，那就是因为我们穿上了基督了，神看是基督耶稣义的，所以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了。你看第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三个，神设立耶稣来救赎我们，是凭着什么？凭着耶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要显明什么？神的义。你相信了，接受主耶稣了，他的血就洗净你的罪了。好了，那么你洗净你的罪了，神就看我们是什么义人了，就是把神的义就给我们了。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就是过去你所犯的罪神都不给你计较了。为什么？主耶稣担当了，完全他给你担当了。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就是神是义的，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看到没有，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这个立功两个字是行为，原文不是立功，是用行为吗？不是用行为，乃是用信主之法，就是信，你信不信？你信就行了。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怎么能够声称我们是义人，我怎么能够得救，就是你相信，你信不信？你主耶稣摆在你的面前，他钉十字架是担当你的罪，你信不信？你信了，你就把你的到他面前去认罪，你一认了，认了，他就赦免你的罪了。我们知道有一卷书就是约翰一书，你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读一读好不好？看着我们这个罪是怎么解决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你看，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向谁认罪啊？向主耶稣认罪。如果我们向他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为什么神是信实的公义啊？因为主耶稣是他的儿子嘛，他就让他儿子来代替我们的罪嘛，担当我们的罪嘛，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向耶稣认罪，神是信实的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圣经就说啊，因此一个人怎么叫做得救？所以有人就问我，他今天立志了，决志了，他是不是得救了？决志怎么能看到得没得救？一个人得救不是说我今天决志就叫得救了，不是的，他必须直接到耶稣面前去怎么样认罪。因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凭着耶稣的血，第二个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你相不相信耶稣的血能洗净你的罪？你相不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罪？好，你相信了，你就一定要到耶稣的面前去向他祷告，主耶稣，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在你的面前承认我的罪。必须有这个过程，就是你自己要跟耶稣发生关系，别人给你祷告没有用，你这是决志。你不能说我决志了，那么决志你也就说你嘴巴承认了，那是你有没有到耶稣面前去向他祷告，你必须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好，这样你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得救的过程，必须你自己到耶稣面前去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然后又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好，这样你就得救，你的罪神就赦免了。这个叫因信怎么样称义，神就说你是义人。只是说嘴巴说我愿意还不行的，嘴巴你说的愿意，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和主耶稣一定要发生这一个关系，否则你那个得救就是有问题了。好，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所以罗马书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称义。所以保罗说我们看准了，人称义不是靠行为，那是靠信主。你信耶稣你就得救了，你就称义了。那是什么缘故？刚刚我们讲了，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你信主耶稣以后啊，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了。基督耶稣里，不在他的外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说过了，你一得救你就得到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永远的生命，你有神的生命了，第二个有圣灵住进来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你有了神的生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你就有神的性情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得救以后，你就有神的性情了，你就觉得有很多事情一做了你里头就不平安了，你就不该去做，你里头就觉得不对，你说了谎话你里头就不平安了，你发了脾气你也不平安了，你背后说了人你里头会责备你的。为什么？你又有了神的性情，你觉得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第二个有圣灵在里头，圣灵我们已经说过了，罗马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要提醒我什么事你不能做啊，而且要我想起主耶稣对我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在信主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和主耶稣发生一个直接的关系，你要认自己的罪。不但如此，而且凡是圣灵感动你该认的罪你都要认，就是我做错什么事情，对不起妈妈的，对不起爸爸的，我都要认罪的。家庭里对不起人的我都要认罪的，要彻彻底底的认罪。这个是什么？不是勉强你， 是你里头有一个神的性情，而圣灵会指教你，你总是觉得我不认这个罪，我里头不平了，我里头不平了。嗯，我记得这个郑姊妹，郑建美姊妹，她做过一些见证，就是她原来在贵阳曾经坐那个公这个出租车啊，出租车大概那天早上去很早去，那个出租车司机没有钱找给他，大概几块钱人民币吧，啊，好多年前了，没有钱找给他，他拿钱给他，他没有钱找，两个就说好了，就中午放学你再来接我一次，你去做生意也有钱了嘛，啊，就说好了，结果中午他放学的时候在门口等那个司机，怎么等司机都不来，你像那个出租汽车司机，他要出去找钱，开车就会开到很远的地方去，到了时候他不一定能够回来。这个郑姊妹就有一个想法了，他说好了，既然说好你要来接我，你不回来，不来接我，这个钱我就可以不给你了吧。当他有这个思想一想的时候，马上圣灵在里面就给他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句话大家都应该记得的，主耶稣说，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怎么样从哪里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罪你没有对付清楚，可能神还要管教你，可能管教你啊，这个管教你如果管教的时候你里面感觉还有什么地方我还没有认好罪，你赶快赶快认罪，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了这么一句话，郑姊妹就祷告了，她说主啊，那么多出租汽车司机我到哪里去找啊，我这个钱怎么还他，哎，神有办法，只要你有心要还，有心认罪那可以的。结果有一天他说他在路上走，对面就开了一个出租车，一看就是那个司机，就给他招手，那个司机就停下来了，就说你要到哪里去啊，因为他要坐车，他说不是我去，我要还你钱，他说什么钱，他都忘记了，哎，他说那一天啊，你要来接我，你没接我吗，我不是欠你的钱吗，现在我要还你。好了，这个司机就觉得他太，这个人太诚实了。那么郑姊妹他，我想我们基督徒都会想，我们自己并不诚实，对不对，我还不想还你的钱呢，但是谁诚实啊，神诚实，圣灵诚实，圣灵要提醒我，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嘛。我们基督徒在哪里你都会看见圣灵会指教你，指教你你就要顺服。那么现在我们先说得救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得救的问题啊，是因信称义啊，我们就得了一个生命，这个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有神的性情，然后又有圣灵在里面指教我们啊，圣灵指教我们就叫我们你应该怎么做，我们就要顺服神，这是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要这样做了。那么我们看恩典时代我们得救了，圣经里有给我们看见我们将来是如何，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29节，要读到39节，罗马书第八章29节读到39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好，你看这个第八章啊，刚刚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那就是我们这些信主耶稣得救的人，他预先是知道我们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就是要我们，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啊，神就定下你要学主耶稣的模样。主耶稣是公义的，你要公义的；主耶稣是圣洁的，你要会圣洁的。他就给你定下了，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不是人了。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不应该高举一个人，绝对不能高举。我们这个牧师是神学博士，你就高举他不行的。任何人不高举人，我们只能高举基督。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的头，教会的头。我们不高举人，所以定下要效法主耶稣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看第三十节哦，就很重要。第三十节哦，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定下的，预先定下的，神就把我们招来了，把我们招来，招来以后怎么样呢？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那我们就称我们是义人了，我们是义性之义了。称义以后怎么办呢？所称为义的人又教他们得荣耀。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荣耀，要得荣耀。今天可能还没有得荣耀，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你只要是基督徒，神都给你预备了荣耀，都有荣耀，就叫我们得荣耀吧，这个不会变的。三十一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要把荣耀给我们，魔鬼要把荣耀给我们抢走，抢不走了。每一个基督徒将来都要和主耶稣一同进到新天新地去，我们都有荣耀。但是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里是说我们得救和我们将来要得荣耀啊，神称我们是义人。这里要有一点要和弟兄姊妹一定要说清楚，就是得不得赏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得荣耀我们都会得荣耀，因为圣经里讲嘛，一个是得荣耀，从这里罗马书来看，那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得荣耀。在什么时候得荣耀？那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永世里面，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里头，我们有圣灵住在里头，我们都要得荣耀。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得赏赐，什么时候得赏赐？一千年，就是千年国度。这个不一定每个人都有了啊，这是两回事情。得赏赐不一定都有了，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好，我们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四十节，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你一个基督徒，你要得奖赏，要怎么得呢？就是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那个标杆是谁啊？标杆就是耶稣基督啊。你今天跑不跑？问题就在你自己了。我跑不跑也在我自己了。你忘不忘记背后？要忘记背后。啊，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就是我过去的好的坏的我都要忘记，人得罪了我，我要忘记他。我对不起主，我做了很多错的事情，我向主认了罪了，我也就忘记了，忘记所有的事情都要忘记。我过去我跟主的关系非常好，我千万不要拿因为我跟主的关系好我就拿那个去荣耀。有的人讲，你看我会说方言啊，哎呀你看就你也要忘记，千万不要说我就有了，我比你们都好了，那就错了。所以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跑的人就有什么奖赏。所以今天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奖赏，但是将来在永世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荣耀。每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有神的生命，你有圣灵住进来，我们不会到硫磺火湖去，不会沉沦的。啊，我们会和神永远在一起。啊，永远在一起。但是千年国度里面你就不一定得到奖赏了。那么得奖赏的人是什么人呢？那就是说像保罗那样的人，像做标杆直跑。那么保罗还有一句还有一点也是保罗自己说到，对提摩太讲到自己的事情，或者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第六节读到第七节，读到第八节哈，第六节读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节到第八节，好吧？
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你看保罗他是怎么讲啊？他说第六节，因为他年龄大了，他离世日子近了，他这时就说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所以从此以后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什么为他存留。保罗知道他有冠冕，他知道了，因为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你得救了，只是因信称义了，神把你摆在基督里面了，但是你还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像保罗这样，因此保罗在他的晚年他特别注意的，那就请我们再读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十三节读到十四节。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
你看他对提摩太讲什么话呢？就是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一定是有一个什么纯正话语的规模， 我们星期六早上的那个聚会呢，很多基督徒啊是从各个教会来的，所以他们就各个教会都去听了。比方昨天早上就一个姊妹就问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昨天专门是说到，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按照圣经来讲，就是两个字，教会这个字，中文翻译教会的这个字，从希腊文来讲就是两个字，它是两个希腊字合成的，一个就是呼召，一个就是出来。什么叫做教会？就是教会就是主耶稣从世界里呼召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就叫做教会，原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教会一定不是一个房子，教会也不是一个组织，一个人的组织，也不是一个系统，那个不叫教会。教会就是一定是指的一批人。好，所以英文现在用的 church 这个字是没有的，圣经里是没有的，不能把教会用的 church。 所以现在用的字翻译的比较准确的，那就是 assembly、就是聚会了。所以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叫做神的会众，他就叫做会众，不叫做 church， 不叫做教会。这个教会两个字并不代表原文的意思，所以我们昨天就讲到这个，就有人提一个问题了。他说他们的师母啊，就讲没有 church 不行，你现在在哪里去聚会？啊，那个姊妹不是组织不在我们这里聚会，她在另外一个地方聚会，她那个聚会里头也没有牧师的，啊，她说那不行了，你非得去 church 来不可，要有 church。好了，这一种他就问了，对不对？好不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那么我们就把圣经的话要告诉他。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纯正话语规模在哪里？就是这本圣经，不能离开这一本圣经。啊，不能离开这一本圣经。所以我在青年的时候，那个带领我读圣经的那个弟兄啊，老弟兄，他就说我们这个读圣经啊有三个要求，一个是读细，第二个要读准，第三个要读熟。又要读细，要读准，要读熟。那他读细呢就不要读错了啊。所以现在你看，如果要读细，像我们这一本圣经，很多地方中文有一原文呢，有一个灵的地方，它后面要给你加一个魂字，就是灵魂。原文有魂的地方，它前面要给你加个灵字。所以你看，我们中间的圣经都是灵魂，灵魂。中国人就是灵魂不分，有灵魂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那个就要读，要把它读细啊，而且要读准。读准呢就是说原文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用了一本就是原文编号的圣经，那必须读准。这个就是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到底纯正话是什么意思，要把它读弄准。纯正话语的规模，他叫提摩太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牢牢的守住，还有说从前所教父你的善道，你要靠着他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这个就不能变了。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现在持守的是什么东西？是传道人讲的吗？还是圣经里有的？如果传道人讲了，那就是按照圣经讲，圣经有根据的，那就对了。如果传道人讲了是没有圣经的根据，那就出问题了。前天有一个弟兄，他是香港的，发了一个电邮给我。现在有一个书房，基督教的基督徒的一个书房，里面就有很多的讲道，其中有一篇就有问题了。这一篇是怎么讲的呢？这一篇就讲要接受同性恋。为什么要接受同性恋？他就说同性恋是生下来就有的，生下来就有，生下一个小孩子，他从小他就有同性恋这个倾向，从小就有遗传的，这就没有圣经的根据，这都没有圣经根据。如果神说同性恋是对的，神就不要再造夏娃了，好不好？神应该造两个亚当，好不好？你们两个就同性恋，神为什么要造一个男的造女的？ 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好不好？而且他说我们基督徒要去支持同性恋，这就出问题了。啊，今天我们刚刚听了姊妹祷告，就说到现在加拿大我也看见了要出问题，好不好？昨天他们也跟我谈这个问题，就怎么办。当然我们现在我们要靠着主祷告，而且有可能的话就几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一起祷告，好不好？在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我们相信神有权柄来管理这一个，好不好？因为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讲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好不好？一直到主耶稣现在要再来，啊，所以现在教育有在变，什么同性恋什么东西都出来，这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拿出来，圣经就是讲同性恋是错的，不能够走，很多事一定要根据圣经。所以我们不根据哪一个传道人讲哪一个，一定要说圣经到底是怎么说。那我们就要把圣经要读，不但是读细，而且要把它读准确的。如果一个传道人他要这样讲，那么一定要弄清楚我们能不能够照他说的去做，他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好不好？好，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姊妹把这个恩典时代和律法时代，那么我们现在说到恩典时代和律法就不同了。律法时代是要靠行为，恩典时代今天我们没有还靠行为，我们的称义我们的得救就是相信主耶稣，因信称义了。为什么因信称义？就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了，神看耶稣是义的，所以我们就义了，称我们是义人，算把我们算成义人。啊，我们是既然我们神把我们算成义人了，神的圣灵就进来了。在旧约，以色列人没有神的圣灵的，以色列人没有神的圣灵，旧约没有的。以色列人里面也没有圣灵住进来的。今天我们有永生，我们有神的圣灵住进来，所以我们这个人跟以色列人就不同了。因为我们是恩典时代，感谢主，因为恩典时代我们有了永生，有了神的生命，好了，神的力量就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就能够对抗我里面的罪了，我那个罪性我们可以对抗了。好，这就是我们进入到恩典时代了。啊，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因信称义和恩典时代说我们这些人都要得到荣耀，但是要注意不一定得到赏赐，好吧？那么基督徒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那保罗还讲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还是有，这是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那个人的道路。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在这里，好不好？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的，或者我没有说清楚的。
我想请教您，就是关于这个基督徒得荣耀得赏赐，那还有没有存在的什么都得不到的可能啊？
是吗？
就是
还有没有怎么样？
什么都得不到，荣耀也得不到，赏赐也得不到
的。哦，这里是没有说，就是千年古渡那个赏赐不一定得到的，但是将来到新天新地，我们都要进去的。那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啊，新天新地那个荣耀就不同了，好不好？但是一千年的赏赐没有。那么一千年的时候基督徒要在哪里呢？那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22章。11节，马太福音22章11节读到14节，啊，11节读到14节。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滚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了，这一个就是 黑暗里头要怎么样爱哭切齿，那就是没有一千那个千年了，他不能坐席了啊，千年国度他没有机会了，那到哪里去呢？那在外面天国的外面，千年国度的外面，他在那里黑哭泣哀哭泣齿，哀哭泣齿多久了？那就看来一千年以后结束了，这一批人就要从黑暗里头出来啊，那就进到新天新地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他要在那里悔改多久啊？一千年，就是没有赏赐，好不好啊，就是哀哭泣齿。
那进了新天新地了之后，也就是与天父和基督同享荣耀了吗？
哎，那就是永永远远了啊。那么这个凡是有生命的人，有永生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对吧？
嗯，
那就有神的儿女的荣耀了，那就进到永远新天新地去了啊。那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都要进去，好不好？
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在可能是病重之后信耶稣的，然后就马上离开这个世界上，然后千年国度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复活了，复活，但是他们又没有机会就穿上那个礼服，就在行为上没有这个在地上的锻炼的日子，那这种人又怎么样呢？
好啊，大家也听清楚哈，马姊妹刚刚就问了一个问题，假如一个人他信了主耶稣，很快就离世了，好不好？那么就没有一段时间来让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不好？好像没有这段时间了，啊，好，那我们就看了，第一个，他信主耶稣，他得救这一件事情，他过去的罪，神是已经都赦免了。那信了主耶稣的时间很短，那就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在神的面前是怎么一个生活的过程了。不管他有一天也好两天也好，那神会就按照这一个时间来对待他，那不能说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他都一点不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可能他圣经不可能读那么多，他祷告没有这么多，那么他在病重的里面，特别一个有病重的人，他应该是随时都在依靠主。你想是不是这个身体的软弱啊？他不靠主靠谁啊？如果在这一段他如果是信了主，他完全在靠主，那个情况就不同了，好不好？每一个人的情况那不一定一样了啊。那么他就神没有给他时间了，那是神给他的，没有给他时间。神如果给了他时间，有多少时间他就要活。在主的面前要有追求的，好不好？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带领的人，带领的人这很重要，好不好？一定要把一个人带到圣经里面去，神的真理里面，我们只带到圣经里头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把真理要说清楚，让人进入到真理里面啊。所以一个人生病了，像你刚刚说的时间是很短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自己要在主的面前他的，因为这个我们还没继续讲嘛。如果我们还继续讲，人一信主耶稣以后，圣灵一进来，他的灵就活了。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就告诉我们，灵就活了。他的灵一活了以后，他跟主中间那个联系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好吧？很亲密的灵里面的联络，好吧？
我有一个实在的例子，就最近发生的，一个姐妹，她妈妈患了癌症。然后一直都没有信主，因为他很硬的，心里面很硬。然后一直就是在那个患病的时候就对抗了，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抗癌药都已经没办法对他有帮助，但是他口里面还是很硬。但最后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如果你是真神，因为他很痛苦了，已经身体上带给他很大的痛苦。”他说：“主耶稣，如果你是真神，你马上带我离开。”果然他真的马上就走。那就是说前面他也没有怎么说清楚的觉知，然后在这段时间他也算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嘛，他就说：“如果你是真神，你就马上接我走。”他真的马上就走，而 而且那个时装的反数啊是超乎他女儿的那种的想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一个机会或者一段小小的时间来忘记背后里面去。如果在千年的国度里面他会复活啊，然后会不会在外面爱护妾室呢？
嗯，好，那么我们就举个例来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有两个强盗吗？有一个强盗和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吗？当时他就死了吧，但是他给主耶稣认罪了吧？
对，
主耶稣怎么讲啊？今天你要同我在哪里啊？就在乐园里了。如果这个人是这个情况，他接受主耶稣，他就在那个时候，主啊你就把我接走。你要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被主接走，不是一般的接走啊，如果按照圣经讲有天使来就要把他带到主那里去了。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他的改变就改变了，灵里面的改变了，好不好？好，那我们那主不会给他要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好不好？就对于跟那个强盗没有要求一样的，好不好？今天你要托我在乐园里了，好不好？
就神会看你
的，每个人不同了，好不好？感谢主啊。
就是那个乐园跟那个一千年国度是一样的
不同
不同
不同。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说那个强盗和他在乐园里，那么圣经里讲啊什么人去到乐园里呢？那如果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就是乐园那个是指的阴间的乐园。我们等等有一本书啊你可以拿，你的那里好像有一本书是讲到阴间的，好不好？你可以拿回去看一看，我们专门讲到阴间的乐园。那个强盗死了，主耶稣也死了，主耶稣死了后这个强盗两个都到乐园去了吧，他说今天你要和我在乐园。那个乐园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阴间来讲，阴间有两个地方，阴间一个是诺言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这是路加福音十六章讲的。还有一个那个财主去的地方也是阴间，那就不是诺言了，是受苦的地方，好不好？所以一个人死了以后，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去的地方是诺言，因为你向主认个罪了啊，你有神的生命的人一定是到诺言。如果你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你去的地方不是诺言，那是阴间受苦的地方，好不好？跟那个强盗在一起啊，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两个不同的地方，好吧？
那千年国度是指主耶稣
啊，千年国度是要等主耶稣来了，
来了之后
主耶稣就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千年国度，就在这个地上，好不好？得胜的基督徒就和主耶稣一同进去做完一千年。
那这个是他说丢在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
哀哭切齿，
那个哀哭切齿的地方是神家里的审判，还是指那个地狱的硫磺
啊？那不是地狱硫磺火炉，就是天国的外面。
天国的外面
有一个黑暗的地方，就让这些没有这些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没有穿礼服的他就到了那个外面的黑暗里头，在那里他就哀哭切齿了，好不好？
之前我们就是有请一个留学生在这边哦，他呢也是信主的，他信了主之后刚开始的时候有祷告，也挺爱主的，都有见证教也有见证哦，跟我们交通的时候都挺好的。但是后来他搬走了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了，后来他听说他也不聚会了。后来就是说我们这次就是从那个卡贝利诺大学的那个布告里面就看到他死掉了，去世了，就是5月4号死的哦，5月20多号有个追悼会，然后我也去了。他的父母拜偶像很厉害很厉害，但是这一个我不知道这个学生他是不是被主劫走，就是很困惑一件事情，就是觉得很伤心而且很。
如果他是得救的那一定是要到乐园里去，好不好？
对，但是他父母后来在追悼会上我请了那些和尚，这个哇很那个。后来我们去追悼会看见这样光景我们就走，但是后来就是我心里有个负担嘛，就去见见他父母。后来见到了我提起来，我说他的女儿生前是信主必须得有个人告诉他们。 那他父母也见证他的女儿就是回去把一些福音当都带回家，他说这个东西你现在给我一群女儿都带回家的，而且他说他们这次来这里的时候就说收拾女儿的遗物呢，就是第一件就看到这个圣经，所以说我相信他应该也赢得，就只是说他不爱主的那段时间就是会到那个就是爱哭妻子的地方，是这样的。
嗯，啊，这个我们就不敢说了，好不好？不敢说。
对，将来会知道。
是是是，好吧。好，那你看，那现在是不是到这里了？
看还大家有没有不是听没放吗？这个接着打了。
好。嗯。
我要说谢谢你，在七月的第一日将我们召集到一起，是吧？请你继续怜悯我们，不断的将你的话语和亮光给我们，是吧？除了你和你的话语，我们什么都不要。
为什
么？请你保守各个弟兄姊妹回去的脚步，以及他们这一周一切要做的事。
为什么？
咱们也纪念没能与我们在一同的弟兄姊妹，今年他们在心里都所求所想，
没嘛？
把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亲戚朋友，请你也进，遇到困难的弟兄姊妹，遇到难对不是的弟兄姊妹，请你加添给他们力量，
没嘛？
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知道你会给我们赏赐，会给我们的荣耀，只是我们自己现在做的不够。我请你也让我们给我们自己加添力量。
哎呀，
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